今天这时间，不要花时间去扛那个讲的五都了哈。五都我看很难一都都都啊。来来来 ，Joyce。
嘿、hey。
好。
今天的题目还
是不，五都你觉得蓝军会赢几都？
欸、我从来不去想哎、欸，因为
你也不想、
我从来不想，而且我今年可能不会投票。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可能人不在台湾。
就我们要不要鼓励大家不要投票？
我没有要鼓励，
不要含泪投票。
老实说，我是很我是很不想要放弃我的投票权的。可是不巧，刚好那个时候我不在台湾，所以我也蛮心痛的这样子。不过我祝大家都当选，每个登记也都当选。
你这话太狡猾，而且很笨。来吧，我们来看。这个你今天要跟我们谈谈霸凌问题，对不对？
没有错，因为呢，这个差不多一个礼拜前，就是10月6号哦，《联合报》的头版头题、做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啊、然后呢，通常上了头版头题的这种教育类的新闻，都会有后续的讨论啊。
对，
我先讲一下这个头版头题是什么。同学便当吐痰12次。八少送办啊，意思就是说有8个国中生去给同学的便当吐痰吐了12次，所以呢，这个8个年轻人，8个国中生，现在是高一生的啊，被少年法庭这个送办的哈、
是。
然后呢，当然这个大家看的话，就是说天哪，这个我们国中的霸凌问题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哈、现在。联合报要这样头版头条做它啊，而且呢，可是呢，我要说呢，我看了这则新闻的，我仔细看，我也发现作为一则霸凌新闻，这则新闻是蛮奇特的啊。可是呢，我对于后续的几个报道或者说这个
事件的发展，
民间跟那个立委的反应，其实我不太以为然，因为我的结论都跟他们不一样啊。我先说民间最立即的反应，那民间最立即的这个民意论坛的投书呢，常常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国中生这么不懂得见义勇为？为什么是一个人哦、受8个人欺负？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是做没事一样的旁观者、
做闭上观
啊？所以呢，是我们的年轻人的品德教育有问题。
其他同学为什么不见义勇为？啊、对吧？
那第二个呢，是立委呢，马上有召开记者会，说呢要效法英国跟美国，能够要制定反霸凌法。啊，那我先说哈，这个的霸凌的内容，我先讲它奇特在哪里啊。第一，当然霸凌呢，给我们看的话，用报纸看起来的话都非常残忍。我先讲这个一个国中生，这是男生被8个是3个女的5个男的啊，这个的同学霸凌的内容啊。那这个霸凌内容呢，除了便当吐痰12次之外呢，还有锅他8掌。还有用珍珠奶茶吐他满脸，还有拳打脚踢，
是
啊，这些内容呢，全部是有用手机拍下来，然后呢，有PO上网。
是
好，那我们如果看了这个内容的话呢，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图像呢，是一个无助的男生，被这个8个。非常哦，就是恶少啊，非常邪恶的这个将来就是将来要当希特勒这个8个邪恶的少年了、这个强欺弱啊。可是我要说呢，你仔细看这个新闻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以为的那种看同学围起来看谁不顺眼所以要欺负他的那种霸凌。我要说有一种霸凌是真的是强欺弱，强欺弱就是说8个人联合起来，他们是一个小团体，他们很讨厌某人，他们看某个人不顺眼啊，他们揍他修理他，还跟他说你如果敢跟老师讲的话我们就更揍你一顿。
这是很典型吗？
啊，这是很典型。可是今天这则新闻并不典型。我先讲啊，为什么这则新闻不典型？这则新闻呢，跟我们日常看到的那种霸凌的新闻，现在最常出现的霸凌的新闻呢，其实常常是 PO 上网之后啊，网友自己看见的时候，在想说这是怎么烂学校，怎么发生这种事，所以马上发动人肉搜索，知道说这到底是哪个烂学校。还有另外一种典型的霸凌新闻呢，是那个受害者的家长去学校兴师问罪。这个时候呢，啊，不只是对方的家长，有时候如果是对方真的是明显的加害者的话，那对方家长也常常是理亏，然后学校的老师啊，这个校长啊，常常要出来啊，这个道歉。这种记者会通常旁边还会有一个市议员跟一个教育局的官员在场啊。我要说这一则新闻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一则新闻呢是受害者的爸爸自己发现的。受害者的爸爸为什么发现的呢？是因为在这9个，就是8个加害者跟9个受害者毕业典礼之后4天，这个 受害者加害者就是那个带头的女生、嗯、那个大姐头把这些拍下来的影片依给这个受害者啊，这个一给受害者的时候呢，这个电子邮件的抬头还怎么写嘞？
嗯，
你主演的影片已经放在部落格可以观赏，啊，就是受害者依这些影片来通知这个受害者这个小弟弟观赏。这个受害者的小弟，这个受害小弟弟的爸爸打开电脑看见了，发现自己的小孩子竟然是受害者，嗯、所以他当然气炸了，马上是在毕业典礼之后的四天。去学校啊，召开这个家长协调委员会啊，然后当然就是找老师理论，找别的家长理论，然后呢还不够啊，因为一定是没有谈成一个结果啊，所以呢他去这个警察局起诉那八个，去告那八个那个加害者，然后警察局少年队一看也觉得说哇这个是大事，所以呢移送了少年法庭，是少年法庭宣判出来，这件事情才上了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嗯哦、所以我说跟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什么网络搜索的啊，或者说找民意代表出来这个出来开记者会，这个 不一样，这个是少年法庭，
这个中间过程是不太一样，
对，过程不一样、
嗯、那为什么你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意见呢？
好，我特别要指出一点哈，这个受害者这个爸爸啊、特别在讲说呢，他问这个小孩子说，这个哦，他去学校参加家长会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小孩子会是霸凌的受害者。
嗯，
他去学校参加家长会的时候，有别的家长跟他说啊，听说你的小孩是班上的开心果。他本来还很高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班上一定是人缘很好。
嗯，
他看到那个霸凌的影片，他才意识到原来他的小孩子做开心果的方式是被欺负。
嗯哼，
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小孩子在班上的地位是开心果。我要说，开心果被霸凌，跟一个被看不顺眼的小孩子被霸凌，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啊。
嗯，
大春，你可不可以想象，开心果很容易被霸凌？
我
今天我知道
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
我要说，
你要再把开心果，意思就是说，有人宁可让自己是在身体或者人格上，在尊严上受害或受辱，来讨得同学的欢心。
我会说那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心理机制呢好好的解释。我在讲这个这则新闻的第二个奇特的一点哈、
嗯，
法官在法庭上有问这个受害者，为什么你没有跟家长也没有跟老师反应？
嗯，
啊，这个小孩子的反应是的回答是、嗯，因为我想和他们做朋友。
嗯、
啊，所以我说，首先啊，因为我们以为的霸凌常常是一群好朋友去霸凌一个并不是属于他们族群的人，
是
啊，就是看不顺眼的那个对象哈、啊
嗯。
可是呢，这一群人呢，看起来是这九个小孩子都是好朋友，
嗯，
是九个小孩子里面呢有一个开心果，那这个开心果呢扮演了这个被欺负、被霸凌的这个角色啊、
嗯。
然后呢，法官和警察又问那个带头的女生为什么要这样子欺负那个男生？嗯、那些不止带头的女生哈，包括其他七个人他们的反应都是并不知道对方不喜欢，并不知道对方不喜欢、
哎、
啊、
嗯、
所以呢我要说受害者的回答是因为我想和他们做朋友
啊，
然后加害者的回答是因为我并不知道对方不喜欢、
嗯、
所以这是这件事情会延续三个月，而且老师跟家长都不知道的原因。还有呢，我相信老师遇到这件事情也非常倒霉，因为在我们来想、嗯啊、做了联合报这个标题的是跟便当吐痰嘛，在我们来想跟便当吐痰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嗯、可是呢那个学校的老师是每一天吃午饭的时候都跟小孩子一起在教室里面吃便当的，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嗯、
为什么这件事情延续那么久，还做的统计出来是12次哦，因为是有拍下来的哦、嗯、
是
为什么老师会不知道啊？所以我今天我要说，我认为这个 case 是一个受害者和加害者和旁观者，就是包括全班同学、嗯都不知道他是霸凌的案件，
嗯，
哎，所以这不是说旁观者没有正义勇为的，没有见义勇为的案件啊，因为呢，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全部都不知道有人被欺负了，
嗯，
啊，那我相信呢，很多大人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跟便当吐痰哎，把珍珠奶茶吐人家满脸哎，
嗯，
拳打脚踢哎。怎么可能说会全部的人、嗯、包括加害者本身 包括旁观者，
加害者本身可以推脱嘛，说我不知道
啊，然后连受害者也都不知道那是霸凌，都不知道自己被欺负了嘞。
是
啊，所以我要从今天这个案件来讲说，为什么我讲的说什么那个我们今天讲的要加重品格教育啊，要制定反霸凌法，可能只是会让事情更糟糕。
嗯，
我来这里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受害者便当被吐痰的那个男生会不知道自己被霸凌了啊。我要先说哈，其中这个霸凌哈，它其中有一个叫做青蛙煮水效应。
嗯，
哈，因为这个霸凌一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起头，
嗯，
那个起头通常是在我们来想是最无害的。例如说呢，这个案件呢，一开始的霸凌行为，你甚至不能说它是霸凌行为。一开始那八个小孩子是拿橡皮筋去打这个小男生啊，跟这个第九个这个受害者的耳朵，
嗯，
啊，然后这个小男生，我说呢，他在班上竟然有开心果，就是说他是班宝啦。我们知道班宝要有一些条件的，班宝也许呢，他做的什么反应的时候，他脸上也许有一种很可爱的表情，很无辜的表情啊，就是他哀哀叫的时候，同样是哀哀叫，有人哀哀叫特别可爱，大家非常喜欢听他哀哀叫啊，所以这个班宝呢，对于说他的这个耳朵被橡皮筋打到的反应，一定是让他觉得说啊，非常好笑这样子哈，所以呢大家就打他橡皮筋啊。可是问题是国中生有一个特质，他们有一个，他们看到一件好玩的行为，这个好玩的行为也许有点暴力，也许有点恶心，因为我们要知道国中生是对有点暴力又有点恶心的行为是有很强烈的模仿本能的啊，
还有好奇嘛，起码哈，
就是一个人只是打了一个人抽了那个橡皮筋打那个人耳朵啊，那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说我也要来试试看，我也要打一下他的耳朵，等八个人都试过了，想试人都试过的，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不够好玩的，他们会往上再升高，再想另外一个招式啊，来整那个小孩子。好，我知道大人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说青少年的时代会做这么残忍，可是我要说青少年的世界就是如此。
嗯，你看了威廉高定的苍蝇王，你也大概可以知道，
我要说
青少年或者小孩啊，
我要说大家哈，一讲到霸凌一定马上想到苍蝇王，事实上苍蝇王我不赞同苍蝇王的看法，因为苍蝇王的人非常知道残酷就是残酷。
嗯，
可是我认为比较符合真正的霸凌的状况的，事实上是现在最畅销的训咖日记。
嗯，
啊，我不知道要说训咖日记是一本在美国，
这个是我们两个对苍蝇王的解释不同。我认为孩子们在作者那里也许看起来是对他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暴力或者残忍的事情是都很清楚都很知道的，事实上在真实生活里的小孩，就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也有可能正是苍蝇王小说里面所做的某些反应，那孩子对于他们所渴求的权利虽然那么渴求，可是依然无知。
哎，这不是士官长相辞吗？
早，方总，你也来游泳啊？
是啊。
6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是霸凌。
是的，哦，我知道很多人看到那个
联合，你怎么那么兴奋啊？
联合报，因为我刚刚听到大春的一个评语，我觉得实在是，我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哈。
怎么样？
这个大春刚刚说呢，
我们在广告期间讲的话，你也要公开吗？
哎，我就大春呢，哈，就看到霸凌的新闻，都很担心说，哇，自己的小孩子在学校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嗯，
我要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刚刚后面还讲了一句，
啊，
我教了他几招。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赞同你这个做法哈。
对，
我要知
道，
我要说哈，大部分的家长看到联合报那种很耸动的标题。哇，吐便当12次，他马上的想法是说，天哪，我的小孩子在学校会不会遇到变成这样子的受害者。
是，
我要跟家长讲，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小孩子变成加害者而不是变成受害者。
嗯，
特别是你的小孩子如果是有领导特质，有很好的社会魅力，
嗯
啊，然后呢他笑起来或者说呢他哀叫的方式也没有特别可爱，不像这个，这则新闻里面的那个开心果啊，因为他会变成被霸凌的对象，是因为他哀叫的方式可能是太可爱了。
嗯，
这样子的话你的小孩其实再怎么来说，因为每次加害者的人数都总是比受害者还多， 所以再怎么来说，你如果看这则新闻的话，受害者一个人，加害者八个人，所以你每一个人的小孩会变成加害者的可能性一定是
比较大，一定是比
受害者还大嘛。所以你要担心是你的小孩子会变成加害者啊。因为今天这则新闻的状况是，受害者跟加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是霸凌的当事人，这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说为什么受害者跟加害者都会不知道自己是霸凌的当事人呢？很简单，因为很多我们今天所看的霸凌的行为啊，包括说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个很恶心的这个跟便当吐痰，在小孩子之间其实都是无聊和群体认同感的自然产物。
哦，
什么叫恶心的行为是无聊跟群体认同感的自然产物咧？啊，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啊，你的小孩子一旦去上学啊，好恶心，还有从恶心来做的各种表情，就会变成他的很自然的
口头禅。
对，就恶心会变成小孩子的口头禅。从学校回来，他突然，本来你跟他吃了多样东西啊，本来他是没有，他就直接讲他不想吃就好了，突然他就会好喜欢讲好恶心好恶心，而且脸上会做各种来展示恶心的表情，而且这个表情展示恶心的表情还会变哦。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可见在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的社交活动里面，恶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恶心并不真的恶心，有的小孩子会来讲你好恶心来表示说啊，来表示群体认同，或者有的小孩子故意表现恶心，故意被骂恶心，他会觉得很爽哦，那是小孩子的一个群体认同的一部分啊，恶心哦，这是我要说，今天呢，这个小孩子绝对不是一开始就跟便当吐痰的哦，他可能是先跟他的衣服吐痰，再是跟他耳朵吐痰，再是跟他的脖子吐痰，然后我说这个叫煮水青蛙效应，一个一个一渐渐的往上升，因为我说小孩子有一个很强烈的。他动不动就会觉得无聊嘛，已经试过招式就变老了嘛，所以他后来说，哦，觉得要跟便当吐痰。
哦，你的煮青蛙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慢慢要增温。
对，慢慢增温。就是说一开始他如果只是跟耳朵用耳朵打橡皮筋的，一开始很好玩，可是大家都玩过了就不够好玩了，所以他就会渐渐增高。
是。
那个霸凌层本来跟耳朵打这个橡皮筋这是不算霸凌的。你今天如果是定了一个反霸凌法，我相信马上会有一大堆最热衷告状的小孩子，哪里不小心被打到就马上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被霸凌了。
这个时候自私欲焚了。
对，然后这个我就要说，这个其实为什么我说我反对反霸凌法，因为这个只会让老师忙于我疲于奔波
出庭要出庭
处理这些根本不算霸凌。
老师为什么又不来出庭去了？
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反而会错过真正的霸凌。就是说反霸凌法在国外激起那么多反弹是这个原因然后呢我要说呢，这个霸凌今天小孩子真正的为什么会到这个跟便当吐痰，讲清楚他就是无聊跟群体认同感，而且这个行为也可以表示说，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没有跟这个受害者没有跟大人讲，没有跟自己的爸爸讲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是因为被讨厌被排挤而被霸凌的人，他不讲的最重要原因常常是怕说讲了之后老师又制止不了那些凶恶的小孩子，那些凶恶小孩子会加倍的来跟他报复这是那种状况。可今天的这个状况并不是，今天的这个状况纯粹只是他如果觉得这是讲开了，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做朋友所以老实说，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因为我仔细看，原来是一个毕业典礼之后四天才东窗事发，然后这些小孩子先被移送警察局的少年队，在移送少年法庭的时候，其实我马上想到是说，天哪，没有人讲这个受害者的爸爸。我知道这个受害者的爸爸是爱子心切可是因为这个小孩子为了这个爸爸这个要把他这个事情这样搞那么大我相信这个小孩子受到的是二次伤害三次伤害四次伤害五次伤害今天这九个小孩子全部都过了一个非常难受的暑假，因为这则新闻显示他们是六月东窗事发，然后中间出庭的可能不止一次，是十月才终于宣判
那你不认为这件事情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这 不论是当初多么有心要伤害他人，或者多么无心而使他人受到伤害，或者有心无心的让自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这些小孩子
难道不觉得他们都会受到教训吗？
好，今天我要说哈，这是今天关于国中生或小孩子的教育，我在这则新闻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虚伪的一点。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彻底的反对体罚，所以我们已经把学校的这个教养的权利、管教的权利已经拿掉很大一半了哈。
嗯，
大春，我问你，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去罚这个被打屁股打两下，或者说在这个操场大太阳下站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啊，对他造成的伤害比较大呢，还去少年法庭出庭，然后呢上了联合报头版，让你永远呢未来至少在未来的高中三年，全世界都会知道，哦，你就是那个霸凌上头版的那个加害者，哦，你就是那个霸凌上头版的那个被害者。请问对小孩子来说，哪一种伤害比较可怕？
当然后者的伤害看起来要大得多，而且长远得多。
而且对小孩子来说，再怎么来说，因为对小孩子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被贴上这个标签。不要说加害者这个标签很可怕，连霸凌受害者这个标签对这个小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长远的伤害。而且呢，这个小孩，而且对这些小孩子其实最可怕的一点，因为呢本来他们会有这些霸凌的行为，老实说我们听起来有点荒谬，可是出发点真的是为了做朋友。连加害者都觉得说，这个他们在整这个人是
为了跟他做朋友，
是为了跟他做朋友，
保持这八九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那现在是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这些人可能在自己的这个社群里面都会被孤立的。
我们在这个路况和气象之后会回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我们可能最想知道的是，哎，不管你任何形式的霸凌或交朋友，碰到有人不喜欢的时候，我们总要想办法让他好对付一点。
欢迎光临，哎，问正端，哎，你又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谈的是霸凌。如果霸凌不能或不必要上升到一个法庭上去解决的话，霸凌怎么解决？
好，我等一下我先讲一点。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听众不懂为什么说霸凌会变成一种交朋友的行为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几年高中生男生非常流行一种这个行为叫阿米巴，就是四个人各抱着一个，就拉着一个男生的手跟两只手两只脚，然后腿给他张开，大大去撞某个电线杆或树之类的，就是用他的要去撞他的生殖器啊。然后通常呢，这个会上新闻的话，是真的有人的 LP 被撞破了，所以我们就在看这个的话，我们想说奇怪，这么无聊的事情，这么暴力的事情，为什么男生会做这件事？可是我要说，他真的是从小孩子小学的阶段，男生跟男生之间非常喜欢偷袭彼此的生殖器，渐渐的往上升的。在我们来想，偷袭生殖器有什么好玩？可是小男生就是会觉得那很好玩。到了国中，到了高中，他会觉得那个还不够，所以变成说阿米巴这个行为。而且我要说，人缘不好的男生是不会被阿米巴的。通常是阿米巴彼此去做阿米巴，反而是表示哥儿们的感情的一个行为。我再举女校为例，我当年在念女校的时候有游泳课，通常是人缘好的女生换衣服才会被偷看，人缘不好的女生换衣服不会被偷看。那被偷看会怎么样呢？就变成说下次你换衣服我给你偷看回去啊。所以我看到现在手机动不动就拍上网，我看的是很可怕，因为我在想，我如果是在今天念国中而且要游泳课的话，一定我们大家的那个换衣服的模样都被泼上网了。
你的人缘不错是吧？
我当年我们是这个都是这个被害者跟共犯结构之一。
你招了啊。
好，那我要说，所以我今天我要说，一个人缘好的小孩在学校会被霸凌，我觉得太合理了，因为当年我们都不知道那叫霸凌。
是啊。
那今天我要讲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学校要怎么预防？今天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高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明星国中的高三，而且是三月到五月之间。大春，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发生在国三生正在努力准备国中期测的时候，所以我要说，为什么这个代表无聊跟交朋友行为的这个事情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个跟 国中生在一个明星国中里面，在那个阶段最无聊非常有关系。
有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大势已定了，对吧？他
我没有四月才要考机测啊，七月还要再考一次啊，所以那时候是大家读书读的最无聊的时候，
所以要针对这个时间点要特别的
要注意。没有，我要说齁，为什么是国中是明星国中会发生这种事，我要说小孩老师要去想如何减少了学生的无聊，好，那还有就是说如何多元化学生形成团体的能力，这是我觉得这两个才能够治本。他不能根除霸凌，可至少说他要把小孩子需要借由霸凌来展现族群这个群体认同的可能性减低，也许你要多多办各种球类比赛，小孩子每一个跟
消磨他的精力，
消磨他，或者说让他有其他的行为可以来展现他的群体认同。
好，那对于那个真正的霸凌呢，就是你刚才前不是今天讲的这些，
我要说真正的霸凌只能很简单，你就是要一条一条的讲出来，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不准偷袭学生的人生殖器，不准偷看人家看衣服，你一定要一条一条的跟国中生讲，要不然国中生不可能知道什么叫霸凌。
那如果他本来还不知道，你说哎，你不可以偷袭别人生殖器，不可以把四条腿拿起来这样跟着撞，那不感觉提醒他说哦，还可以这样玩。
他不是说提醒他，这个意思叫做说有谁看到的话，请来跟老师讲，请来跟老师讲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老师没有说这个不能做的话，大家要来连这个事情要来跟老师讲都不知道。